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北约与欧盟发布合作声明，首次提及需应对中共的独断行为。
白宫宣布，拜登3月访问加拿大，美墨加将合推北美半导体产业。
XBB.1.5 变异株传播力较强，世卫建议长途航班乘客需佩戴口罩。
鲍威尔强调，对抗通胀，美联储需要避免受到政治影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北约和欧盟周二发布的一份合作声明，除了强调持续支持乌克兰，谴责俄罗斯入侵，并会在关键基础设施和太空新兴科技等安全相关领域扩大合作之外，也同时首次提到需要共同应对中共的独断行为所带来的挑战。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0号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了一份魁为4年半的合作声明，随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声明内容特别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战略竞争不断增加的时代，而中共政权不断扩大的独断行为和政策为我们带来必须面对的挑战。冯德莱恩强调，俄罗斯不是当前的唯一威胁，而相比前2次声明以信息安全、反恐、部队移动便利性为主要合作内容，这次声明进一步将合作领域扩大到重要性越来越显著的议题，包括地理战略竞争、韧性、保护关键基础设施、新兴及颠覆性科技、太空、气候变迁对安全的意义等。
英国首相府宣布，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三将在伦敦塔与英国首相苏纳克会晤，并签署一项允许双方相互部署武装部队的相互准入协定，同时讨论日本在今年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的相关事宜。签署协议之后，英国是第一个与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议的欧洲国家。英国首相府表示，相互准入协定允许英日在对方的领土部署武装部队，并且是英国与日本超过1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军事防卫协定。唐宁街指出，相互准入协定同时有助于巩固英国对印太区域安全的承诺，允许英日一同规划及执行规模较大、复杂程度较高的军事演训和部署行动。近来，英日两国在安全事务合作方面大有进展。去年12月上旬，英国、日本和意大利宣布将整合各自原本的研发计划，透过全球空战计划共同打造第6代隐形战机。这是日本首度与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大型国防工业合作。
据世卫官员周二建议，各国应该考虑建议长途航班的乘客佩戴口罩，以免感染在美国迅速传播的 Omicron XBB.1.5 亚型变异株。世卫欧洲分部官员在记者会上说，目前在欧洲检测发现的 XBB.1.5 亚型变异株数量仍然很少，但已出现增加的趋势。据世卫欧洲区高级紧急事务官 Smallwood 说，应该建议乘客在长途航班等高风险环境中佩戴口罩，并对所有从疫情广泛传播地区抵达的乘客提出上述建议。 XBB.1.5 是目前发现传播力最强的亚型变异株。美国卫生官员指出，截至本月7号为止的一周里，美国确诊案例中有 27.6% 都是感染这种新型变异株，但目前还无法预测 XBB.1.5 是否会在全世界引发感染浪潮。专家说，现有疫苗仍可继续预防重症住院和死亡，而世卫紧急委员会将在本月底召开会议，以评估疫情大流行是否仍然应该被视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世界银行周二指出，全球经济成长正在危险的放缓，趋近于衰退，并以通货膨胀飙涨、利率升高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由，下修今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至 1.7%。 法新社报道，在乌克兰战争持续干扰之际，各国致力于对抗物价飙涨及央行同步升息以让需求降温，致使全球金融环境恶化。 经济学家也对世界经济衰退不断地提出警告。世银最新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今年经济将急剧持久地放缓，成长率估计为 1.7%， 约为去年6月份预测值的一半。这也是近30年来最疲弱的几次预测之一，仅略高于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引发的经济衰退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总部设于华府的世银表示，鉴于脆弱的经济环境，任何新的不利发展都可能让全球的经济陷入衰退，包括通胀高于预期，为抑制物价而突然升息，或者是全球疫情再度爆发。
周二，纽约一家法院初步批准全球最大加密货币贸易所币安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加密货币经纪商 Voyager Digital。纽约的美国破产法官怀尔斯当天允许 Voyager 和币安签订资产购买协议，并征求债权人对出售的投票，直到未来的法庭听证会才会成为最终决定。Voyager 的律师周二则在法庭听证会上说， Voyager 是在回应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假期期间提出的担忧。该机构负责审查外国对美国公司的国家安全风险投资。他进一步指出，Voyager 打算解决任何可能导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反对该交易的问题，而币安的交易包括2000万美元的现金支付，以及将 Voyager 的客户转移到币安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协议。Voyager 预计，如果此次出售完成，将使客户能够收回 Voyager 申请破产时存款价值的51%。
针对总统拜登过去担任副总统期间的私人办公室的物品，近日被人发现含有10件机密文件，包括美国在乌克兰、伊朗及英国等为主旨的情报备忘录和简报资料。拜登对此作出回应说，他事前并不知情。据法新社报道，针对自己担任副总统期间在华府智库所用的办公室被人找到的机密文件，目前在墨西哥参加北美领袖峰会的拜登表示，他并不清楚文件的内容，发现这些文件让他也感到意外。拜登周二告诉媒体说，大家都知道我是严肃处理机密文件和机密资讯，我已经听取了有关这一发现的简报，很惊讶地发现有任何政府记录被带进了那间办公室。他也表示，我们正在全力配合审查工作，并强调希望相关审查事宜能够尽快地完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宣布拜登3月份访问加拿大，美墨加三国将合推北美半导体产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之前有报道称，美国和俄罗斯航天机构可能会向 SpaceX 寻求帮助，借用载人龙飞船营救由联盟号飞船受损而被困在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然而俄罗斯航天局周二证实，他们不需要 SpaceX 提供帮助。2022年12月15号，俄罗斯联盟号飞船 MS-22 开始向太空泄露大量的冷却剂，分析认为这可能是由微型陨石撞击造成的，这迫使美国和俄罗斯航天机构的官员考虑紧急营救计划，已将2名俄罗斯宇航员以及 NASA 的宇航员弗兰克·卢比奥接回地球。俄罗斯这次拒绝接受 SpaceX 的帮助，凸显了美俄在太空领域的紧张关系，因为 NASA 不再仅仅依赖于俄罗斯飞船向国际空间站发射宇航员，最终的营救计划尚未敲定。据悉，俄罗斯航天局局长尤里·鲍里索夫将在本周的晚些时候做出最终决定。
未来几周，特斯拉位于德州奥斯汀的电动汽车工厂的规模将开始扩大。特斯拉在提交给德克萨斯州许可和监管部的文件中说，计划投资7.17亿美元，最早从本月底开始，在奥斯汀工厂再建造4座新大楼，总建筑面积达到140万平方英尺。在这4个项目中，最大的一个项目名为 Cell One， 占地超过69万平方英尺，预计耗资3.68亿美元。该项目预计在2024年1月23号开始建设，2月12号竣工。
周二，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表示，将启动第二轮大裁员，计划裁员950人，约占该公司4700名员工的20%。Coinbase 表示，此举旨在加密货币市场低迷期间保留更多的现金。Coinbase 拥有大约4700名员工，在此之前 ，Coinbase 已经经历了一次裁员。去年六月份 ，Coinbase 在首轮裁员中裁减了18%的员工，理由是需要控制成本，而且 Coinbase 在牛市期间增长过快，需要减速。Coinbase 公司在提交的监管申报文件中称，裁员加上其他重组措施，将使 Coinbase 在第一季度的运营费用下降25%。面对更加广泛的经济低迷，投资者纷纷逃离风险较高的资产，导致数字加密货币与科技股一起下跌。在过去的一年里，比特币的价格下跌了58%，而 Coinbase 的股价也下跌了83%以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周二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双边会晤，白宫宣布拜登将于3月份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白宫并表示，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将采取步骤促进北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加强合作根除致命毒品，以及改善移民入境合法途径。请听报道。
在第十届北美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拜登周二在墨西哥城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举行双边会晤。法新社报道，会晤期间，拜登表示，他期待今年3月份访问加拿大。白宫声明表示，拜登感谢加拿大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海地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该国有许多试图通过墨西哥到达美国的移民。另外，在北美三国领导人峰会即将举行之际，白宫周二表示，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将采取步骤促进北美洲半导体产业发展，加强合作根除致命毒品，以及改善移民入境合法途径。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与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将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召开三方峰会，三人先前已承诺将深化区域经济整合。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墨加三国将在今年初举办一场半导体论坛，促进在这项战略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这意味相关供应链的分布将加以协调，以了解芯片制造的需求与投资机会。而全球半导体制造业长久以来由亚洲业者称霸，但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出现瓶颈后，北美供应链一度大受影响。白宫还表示，北美三国将致力于减少固体废弃物与污废水的甲烷排放，锁定2030年排放量至少比2020年水平降低 15%。此外，美墨加三国将创设一个虚拟平台，提供移民更流畅的合法入境渠道，这将提供所需资料给可能的移民，让他们合法来到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并让他们依赖人蛇的可能性降低。而在致力打击毒品走私方面，白宫表示，依照北美毒品对话框架，美墨加将采取最新策略架构来应对违禁毒品构成的威胁，例如加强用于某些毒品制造的化学品信息分享。这些毒品包括造成成千上万美国人死于用药过量的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中共政府暂停向韩国和日本公民发放多种类型的签证，这是在多国对中国旅行者实施入境防疫措施以来，中共采取的首批报复行为。韩国回应说，对中方的决定表示遗憾，已向中方传达韩方立场。请听报道。
中国驻韩大使馆周二宣布停发韩国公民赴华签证后，中方同一天再宣布停发日本公民到中国的签证，以报复其对中国公民采取入境限制措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少数国家罔顾科学事实和中国疫情实际，仍执意针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入境限制措施，对此中方坚决反对并采取对等措施。中国一个月以来大幅松绑防疫，染疫人数激增，加上中方8号放宽边境，除了日本和韩国外，美国、意大利、印度、德国、葡萄牙等国也都对中国旅行者实施了一定程度的入境限制措施。中共驻韩国大使馆周二宣布，即日起停发韩国公民赴华短期签证，反击韩国要求中国旅客入境检疫。韩国外交部对此表示遗憾，强调一切措施都基于客观科学根据，将持续透过外交管道与中方沟通。根据韩国疾病控制和预防机构的数据，在实施签证限制之前，约有1/3来自中国的入境者 COVID 检测呈阳性。中共在上个月初突然取消防疫限制后， COVID 疫情在全国各地海啸式爆发，殡仪馆外大排长龙，一些染疫者的尸体要等上数日才能火化。与此同时，突然激增的重症者已经让医院系统陷入崩溃，医院床位告急，有患者甚至坐在路边吊点滴。这些乱象也让国际社会担忧。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多次敦促中共提交更多的疫情信息。他说，在缺乏来自中国的全面信息的情况下，世界各国正在以他们认为可能保护其人口的方式采取行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世卫组织紧急情况主任麦克瑞安1月4号表示，目前中共提供的疫情数据，在住院人数、入住 ICU 人数，特别是在死亡人数方面，没有充分反映出这种疾病的真实影响。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周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一场向瑞典央行发表的演说中指出，在应对持续的高通胀时，美联储需要避免受到政治影响。他强调，为了稳定物价，央行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而这些决定可能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请听报道。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周二在一场演讲中强调，物价稳定是经济维持健康的基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为公众提供不可估量的好处。然而，在通货膨胀率升高的时候，恢复价格稳定就可能需要采取在短期内不受欢迎的行动，因为我们需要提高利率以便减缓经济发展。鲍威尔补充道，由于我们的决定没有受到直接的政治控制，我们有可能采取这些必要的行动，而不必考虑短期的政治因素。去年，美联储累计加息了7次，总计提升利率4.25个百分点。虽然美联储的行动引发了一些美国民选领导人的批评，但语气并不激烈。在当天演讲的另一部分，他也谈到了一些立法者的要求，他们要求美联储利用其监管权力来应对气候变化。但鲍威尔对此说，美联储应该坚持我们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犹疑不定地去追求那些与我们的法定目标和权力没有紧密联系的社会利益。他强调，美联储不是一个气候政策制定者，关于直接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决定应该由政府民选部门来做出，从而反映出公众通过选举所表达的意愿。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的国会立法，我们使用我们的货币政策或监督工具促进绿色经济，这将是不合适的。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高票通过中国委员会，两党共同应对中共挑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1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将访问加拿大，特鲁多买美制防空系统赠乌克兰，
众议院高票通过中国委员会，两党共同应对中共挑战。
美国国防部证实，乌军在美国接受爱国者导弹训练。
强风暴肆虐加州，造成十多人死亡，豪雨降雪又将来袭。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十号宣布，拜登总统将于3月前往加拿大，这是他自从2021年1月就任以来首度出访当地。拜登正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参加北美领袖峰会。白宫说，拜登和特鲁多讨论了联合提升经济竞争力、应对气候变迁、强化安全合作、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及海地局势不稳定等议题。声明提到，两位领袖强调了近期为海地人民提供支持、追究暴力煽动者的责任所采取的一致行动，包括实施制裁。声明说，两位领袖承诺持续在联合国安理会与伙伴们就支持海地稳定的后续措施进行协调，例如支持海地国家警察。此外，特鲁多结束与拜登会谈后说，加拿大将采购美制国家先进防空系统捐赠给乌克兰。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说，这套系统价值$3.02亿，可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大规模轰炸乌国重要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感谢加拿大帮助乌国保护领空。
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的支持者发生了暴动，波索纳洛本人却避走美国佛州。佛州数十年来一直是拉丁美洲前强人和右翼领袖的流亡地点。波索纳洛在去年10月的巴西总统决选中败给卢拉，但是他从未承认败选。波索纳洛在卸任前2天远走佛州，拒绝参加卢拉元旦的就职典礼。拜登与卢拉通话时表示，将坚定不移地支持巴西民主，并邀请他访问白宫。但在美国与巴西若干右翼国会议员都要求华府采取进一步行动，将波索纳洛驱逐出境。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尚未收到巴西关于波索纳洛的任何要求，但如果有这些要求，华府将严正看待。波索纳洛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巴西频道访问时说，他原本计划1月底回国，但9号在奥兰多一间医院治疗2018年被刺的伤势之后，现在他考虑因健康因素提早回国。
美国国防部去年12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8.5亿的额外安全援助，包含爱国者导弹。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莱德10号说，最快下周有90到100名士兵抵达美军俄克拉荷马希尔堡接受爱国者导弹培训，将持续几个月。爱国者导弹训练和实际部署需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短期内不会影响战争的进程，一旦完成将能有效地提升保护力，防止俄罗斯炮轰乌克兰基础设施。训练课程包含课堂教学、实际操作训练、模拟实验室。莱德说，训练依据乌克兰的战场条件来提供战术、技术和程序，受训乌国士兵返回乌克兰后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莱德补充说，五角大楼现阶段没有让乌军在美国接受额外武器系统培训的计划，但未来不排除出现相关的可能性。自俄罗斯2022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42亿的安全援助，包括弹药、飞机、无人机、雷达系统、小型武器、防空系统、反装甲系统等。
旧金山市议会10号确定通过了一项保障预备役人员收入的法案，要求100人以上的企业在预备役就在或者训练期间必须支付薪资差额，让这群兼职军人免于承受财务压力。此法再度开了全美先例。这项名为军事假支薪保障的法案上个月在旧金山市议会一读通过，10号的二次表决在全数议员的支持下过关，待旧金山市长布里德签署后生效。旧金山立法多次开了全国先河，2016年旧金山市议会通过法案 要求新大楼加装太阳能板。2019年，成为美国第一个禁止警方或其他政府机构使用脸部识别技术的城市。去年又差点立法允许警方用机器人歼灭歹徒，后来遭到否决。即将生效的军事化执行保障法案再次创下了全美先例。法案生效之后，旧金山约2000名预备役和美国国民兵将被纳入保障。
中共当局取消清零政策后，国内病例飙升。世卫欧洲区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周二说，中国目前激增的病例预计不会对世卫欧洲地区的 COVID-19 流行病学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但他强调说，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在8号解封国境，西方各国相继推出了针对中国旅客的入境防疫政策。对此，欧洲航空安全局和欧洲疾控中心在周二联合发布航空健康安全协定书中扩编部分建议，建议所有从中国的飞抵欧盟的旅客必须提供出发前的检测证明，并应该对机上废水进行 COVID-19 病毒检测。欧洲航空安全局的战略与安全管理主任提加特说，由于中国近期确诊人数迅速攀升，这份扩编的协定书是用来确保航空健康安全，并限制病毒向其他地区传播。他说，这是临时性的措施，是作为一种适当应对措施而设定的内容。如果未来出现任何新冠病毒的区域性爆发状况，这些措施都可以适用。
无情的风暴10号再次侵袭了加州，这是数周来极端天气造成至少16人死亡，并让广大地区惨遭蹂躏之后最新的破坏性灾难事件。倾盆大雨造成了洪水泛滥，公路干道关闭，树木倒塌，驾驶员和乘客被卷走，还有一名5岁的男童在加州中部失踪。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雨雪侵袭这个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根据电力供应追踪网站 PowerOutage.us 的数据，周二加州大约有160,000户家庭与企业停电。国家气象局表示，周三将有新的风暴来袭，加州的北部将再降下180毫米雨量，内华达山脉降雪量将增加数英尺。国家气象局描述了大气河流事件的无尽冲击，这是2005年以来最强大的风暴系统。英国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居住的蒙特斯托镇遭到大雨侵袭，数周来由于担心豪雨侵透的山丘有可能发生危险的泥石流，当局已下令疏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众议院高票通过中国委员会，两党共同应对中共挑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自2017年开始与欧洲国家航空航天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以及加拿大太空总署合作阿尔特弥斯计划，为的就是重返月球并建立永久基地。根据日本媒体读卖新闻的报道，美国主导的阿尔特弥斯计划预计在2030年左右建成月球基地，过去生活在月球上的想象将成为现实。东京理科大学也与民间公司开发出宽5米、高 2.5 米、长8米的特殊半柏树形的帐篷，供人类未来在月球上居住。目前还在进行提高内部舒适度的实验。目前，中国计划在2028年左右建设月球基地，有登月意愿的国家也几乎把月球洞窟视为未来月球基地的建设地点。
知情人士说，科技大厂苹果计划最快在2024年开始在移动设备上使用自家的定制屏幕，以减少对三星、LG 等技术合作伙伴的依赖，在内部引入更多自制的零组件。彭博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苹果的目标是在2024年底前将高阶 Apple Watch更换成新的屏幕，将目前的 OLED 规格屏幕升级为 Micro LED。 苹果也计划未来将这款屏幕应用在其他产品上，包括 iPhone。 报道指出，苹果正尽全力为 iPhone、 iPad 和 Mac 亲自制造更多的零组件，这样就不需要和那么多第三方供应商合作。 苹果正研发 A 系列和 M 系列芯片，同时也在研发数据机芯片和其他无线芯片，这将结束苹果和高通、博通等供应商的关系。
三星预告将于美西时间2月1号于旧金山举办3年来首场实体发布会。市场预料旗舰机 Galaxy S23 系列将问世，除了军绿色、主打色和拍照功能升级之外，据传将搭载低轨卫星通讯服务也是亮点。三星1月11号向媒体发布邀请函，说明全新 Galaxy S 系列将成为定义终端体验的缩影。市场预料三星上半年旗舰机 Galaxy S23 系列新机将亮相问世，且邀请函图标与影片皆以军绿色为主要的视觉，与先前传闻的三星旗舰机型 Galaxy S23 Ultra 将采用绿色作为其代表色的消息不谋而合。此外，低轨卫星服务受到了全球的瞩目，传闻三星公司将与 Iridium 通讯合作提供卫星通讯服务，预期可能类似苹果的 iPhone 14系列、华为 Mate 50系列增加借由卫星进行的紧急定位呼救功能。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新一届国会众议院周二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成立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议长麦卡锡强调说，希望两党中做实事的议员都能加入中国委员会，以应对美中之间的棘手挑战。请听报道。
周二，国会众议院以365票对65票通过决议，成立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这是新一届国会首次打破党派界限通过的决议案，有85%的众议员投票赞成，其中有146名民主党人加入所有共和党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当天在众院全体会议上率先发言，他强调中国委员会将是一个两党合作的委员会，国会将以同一种声音表达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诸多挑战。麦卡锡说，委员会考虑解决的议题包括将工作从中国带回美国，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美国的农田等，这些议题都是超越政党的议题。他也许诺，中国委员会绝对不会属于哪个党派，因为中共不会只对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构成危险，他试图伤害的是所有美国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美国将靠自己来迎接这项挑战，国会两党需要一起做事，这才是美国人民所期待的。他也提到，他已经跟民主党的众议院新领导人沟通这些看法，不允许谁试图制造党派倾向。上一届民主党领导层没有让成员加入共和党提议的中国工作组，但在共和党提出成立众院中国委员会之后，目前已有许多民主党议员表态有意加入。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抖音海外版 TikTok 面临西方政府越来越严格的审视，美国已经有20几个州宣布禁止在州政府发放给员工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欧盟官员周二和 TikTok 首席执行官会面，讨论欧盟新推出的严格的数字法规。请听报道。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和欧盟委员会的4名专员讨论了儿童安全和调查流入中国的用户数据等一系列问题。TikTok 是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有，是抖音的海外版。人们担忧北京可能会利用它来获取用户数据，以及传播亲中共政府的言论或不实信息。负责竞争和反垄断事务的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首先会晤了周受资，以查看该公司如何做出准备，以遵守欧盟委员会法规，即数字服务法以及可能依据数字市场法所规定的义务。维斯塔格和周受资还就最近有关在美国境内激进的数据收割和监视的新闻报道，讨论了隐私和数据传输义务。 欧盟委员会价值和透明度专员维拉朱罗娃则向周受资提出了儿童安全、俄罗斯虚假信息在平台上的传播以及付费政治内容的透明度等问题上的担忧。周受资还会晤了欧盟委员会司法专员迪迪艾·雷德尔斯和内政事务专员伊尔瓦·约翰逊。雷德尔斯说，我们还评估了该公司打击网络仇恨言论并保证保护儿童在内的所有用户的承诺。位于爱尔兰的欧盟数据保护监管机构已对 TikTok 展开两项调查，其中一项就是关于将用户个人数据传输到中国。周受资计划于1月19号与欧盟委员会数字政策专员蒂艾里·布勒顿进行视频会晤。TikTok 正面临西方政府在数据隐私、网络安全和不实信息方面越来越严格的审视。美国新泽西州与俄亥俄州周一加入其他22州的行列，宣布政府设备禁用 TikTok。 拜登总统上周也签署了一项新法律，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去年12月 TikTok 承认有员工不当访问了两名记者的用户数据，据说是为了查出向媒体泄露信息的来源。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